欢迎收听像我这样的女生，和你分享关于女生的自我成长、亲密关系和工作管理议题。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丽丝。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呢，可以邀请到 Lumina Learning 台湾的partner Paulina 一起来参与我们这集哦。那上一集我们其实已经跟 Paulina 聊了，就是你如何探索跟思考自己的这个职涯方向跟职涯探索的部分，非常精彩哦。所以如果你没有听的话，你可以回去听一看上一集。那这一集呢，我们要延续来聊一下说职场沟通这件事情哦。因为职场沟通我自己也觉得它是一门其实蛮难的课题，尤其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像是内向型的人格，内向型的人格其实在沟通上是我们的痛苦，很痛苦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职场沟通加上它又有很多的环境啊、压力什么，其实不一样的这个人事什么也比较复杂，所以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会，如果你在职场上工作，你就是要持续学习的一个课题。我先请 Paulina 她介绍一下 Lumina Learning 这一套这个系统跟方法论，它的主要的背景跟这个原理好了，那其实它跟我们后续要谈的一个沟通的 topic 会有蛮大的关系这样。那我们先欢迎 Paulina。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又来到像我这样的女生来跟大家谈这个关于职场沟通的议题哦。那刚才爱丽丝有提到说她是内向型人格，
对，
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呢都会先
自我局限
定义说哦，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哦，我是一个外向人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英国引进这套工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说我们就发现现在的人有时候他需要自己发展说，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工具会是比较定性的，
对，
分类的，把一个人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那事实上我们的相信是说，每一个人就是我们刚才上一集其实有提到说，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特质，是或多或少或在不同的情境的展现多少。那就像说 Alice 可能大部分的时候都展现
内向、
可是你有没有外向的时候？
有啦、
yeah、
就跟朋友一起或比较熟的人，
可能是你跟某些人会展现你的外向特质，
对对对，
而不是跟所有的人、所以其实你是有内向你有外向、而不是你是一个内向的人、这就是 Lumina 他要去除所谓的分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会把这样子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适合人发展去打破自己对自己的标签跟框架的这个工具引进来台湾。那 Lumina Learning 是来自英国的一家公司，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全球跟它最创新最数位化，它研究的很多的一些商业心理学跟组织心理学跟人格特质，他们发展出非常多很先进的然后很具体化视觉化的一些工具跟这个特质，就是来看到说每个人的特质是怎么的展现。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所谓自我觉察，这个自我觉察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什么叫自我觉察、就是我到底了不了解我有哪样的惯性，我有哪些特质展现，其实每个人并没有办法很清楚。
对，
所以 我本来在做教练的时候，其实在引进 Lumina 之前呢，其实之前我没有用任何的工具，我们就是做这样的纯粹的教练会谈、可是就会发现说对每一个人来讲，因为他了解自己的程度有限，以及他的表达沟通方式很有限，所以当我们在引导不同客户去做自我探索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些的瓶颈。取之于每个人了解自己的状态，他花的时间就会不太一样，
对，
能够产出的一些能够探索出来的一个程度品质也不见得很就会有蛮大的差距。可是今天如果有一套很客观的工具能够协助你，就像你的见解先看到你的现况的时候，它很具体的让你看见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比较容易跟他开启这样的对话、以及启发这个客户的觉察、所以我们当初才会想要把这样的工具带进来台湾，因为对于很多的所谓的沟通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在日常不论是你跟家人朋友跟职场上你都会需要沟通，它是每天都需要，可是它也是最复杂的事情。那到底有没有一套工具或语言可以去打破这样的藩篱？所谓的藩篱有可能包含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专业、或不同的世代，我们有没有这样共通的语言可以让大家比较去开放的沟通？对，这是我们为什么把它引进来的原因、
的原因这样子。
对，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自我觉察这件事嘛、你会觉得当然沟通就像你刚刚讲很多面向啊，那如果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主题，我们先把它 narrow down 到职场沟通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要顺或者是说要不要那么让人家 struggle 的话，其实跟自我觉察是有关系的吗？
我们就像假设我们通常职场会沟通啊，或者 会有一些压力，通常我们想想看你在工作上面会碰到压力或是沟通会有障碍的时候，通常会有什么
比如说跟主管沟通啊、嗯、自己就会很莫名的很多紧张啊、嗯、跟压力，有可能主管他也没怎样，
是
就自己心里会有一些负担，
小剧场一样。
对，然后或者 我有特别观察到说跟自己比较特质不太一样的同事做沟通的时候，比如说可能是比较一个比较冷，或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比较多话、嗯、然后也比较急的同事、嗯、就是感觉两个特质不太一样的同事在做沟通的时候好像也比较容易不容易对焦，或者是说有问题这样子。这就是平辈嘛，同事跟同事之间的沟通这样、嗯、对，就是个人的。然后另外还有一种情形是可能团体的，嗯，团体就会更复杂嘛、嗯、对啊、嗯、因为就是牵涉到多人之间的沟通这样子、嗯、对对对。
这就是因为说我们刚才提到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不同的样貌，
嗯嗯，
那每一个人会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你的经验，你的习惯，你的行为思考方式通通都不一样。
对，
可是我们其实并没有机会或有一些方法能够了解不同的人这些面向，所以我们大部分是凭借自己的认知跟经验在跟对方沟通。
嗯嗯，
那当彼此没有这样的认知的一个工具或方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凭借自己经验可能就会有一些偏见，
对，
或者会有一些就是错误的，
嗯嗯、
啊、那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彼此之间认知跟沟通上面的一些冲突或者是压力。
嗯， 嗯，
那就像你刚才提到说，哎，有些时候老板明明这样，你不晓得他到底是针对你还是针对他。就是我们提到说压力的来源哦，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是说，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些方法或能力去辨识到底这个人的状态哦，以及他的特质跟我哪些是可以去怎么样的更好的去一起 co-work。
嗯嗯，
所以我们因为缺乏这样的工具就比较容易有产生压力或产生冲突。那事实上在工作上面应该说我们每个人的压力的来源可能就很不一样。
对，
比如说你的压力来源如果是来自个人，有可能是就是你纯粹你家里昨天怎么啦，猫猫狗狗怎么啦、嗯、你可能就是你个人生活啦，
跟伴侣吵架
工作啦，健康各种各种不见得很跟你工作直接有相关。
对，
可是你有可能把它的情绪带来你的工作上。
嗯嗯，
那如果你的同伴不知道，或是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的主观这样的话，他展现的行为或情绪你会以为他是针对你的。
嗯嗯，
那你就会产生一些误解。
对，
或是你无法同理他。
嗯，
那另外一种就是属于在职场上面的一些压力，有可能是因为角色利害关系的冲突、
嗯、
造成你们之间的对立、嗯、那这种都有可能是压力。
对
对，可是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些方式能够去辨识，至少先理解到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压力行为，那当他有一些的行为不符合你期待的时候，你至少不会先贴他标签说他是冲着我来的。
嗯，
你会理解说，哎、欸，他现在可不可能是在压力下。
嗯，所以你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人在压力下面跟日常下面我们的特质展现的特质其实可能是不一样的。
是是，就是、嗯、哦，那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就是刚好分享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Lupin在提到，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说人每一个人都有很相同的一些特质的一个心理结构，然后我们会因人因情境而改变。我刚才那个情境就是说、嗯、基本上你会发现说，哎，我自己有时候一个人的时候都不用管任何人的时候、嗯、跟我在工作上展现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
然后你在压力下其实也会有不一样的展现，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格面具。那所以如果是你目前有在压力下的情境，而你的同事不知道的时候，你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哦。那这种的状况之下，是不是就有可能有些沟通上面的误解会 产生、嗯、可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到说，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潜在的自我，是比较舒服状态的自我。
对，
另外一种是在可能你社会化学习或是要去符合你在大部分的这个日常工作角色的这样的一个的你、嗯、跟你在压力下其实你有三个你的时候，那当有一些东西跟他自己平常认识的那个、哦、日常你不太一样的时候，他不会马上的，他至少有可能去好奇说，哎，今天你好像不太一样。对，但是他不会觉得说 你好像是故意有找什么麻烦、嗯、或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才会造成你这样对我，而是他有可能会停下来说，哎，会不会你现在是在压力下，那我是不是应该关心你一下，或是我现在先 leave you alone。
嗯嗯嗯，
对，所以我们想要让大家了解说情境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样子。那能够辨识情境以及辨识每个人不同的特质的时候，那个沟通就会更变得更容易一点。
嗯，懂懂。所以其实还是要变，可是我觉得这个跟你有没有观察力，
是
跟你有没有在 care 别人蛮重要的。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呢， 以往我们也很多人会去上很多的沟通课程，
对，
他可能就告诉你说，哦，如果是 A 状况你就怎么解，
对，
B 状况就怎么解，
或是什么型的人你
就
怎
么
样
对
他，对，这样。
可是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
对
不是很，
其实你不会觉得这种有就是在贴标签吗？
哦，贴标签，
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刚才一直说环境是变动的，人是变动的，
嗯，
再加上说，
嗯，
我接触 Alice 跟可能另外一个人接触 Alice 看到的面相
会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
那我今天看到你是这样子，会不会我明天看到你搞不好是不一样的样子？那我如何能够用一个标准答案，我每次碰到 Alice 我就用这个方式跟他沟通呢？
嗯，
对吧？
嗯嗯，
不太可能。所以学习先说第一个的 mindset， 先了解人是动态的，
对，
那你才能够提醒你自己，第一个不要贴标签，
嗯，
第二你回到当下，在那个当下你去感觉这人的状态跟观察这人的状态，你才知道说，欸，他现在的沟通需求是什么，
嗯，
我才能够跟他对到频。
对，
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其实是先带着个预设，带着有色眼镜说，哦，他就是这样的人啦，所以我就是怎样啦。
嗯嗯嗯嗯嗯嗯。可是我觉得这个蛮难的，欸，这要花很多的时间练习，因为我觉得不带偏见跟没有预设标签这件事情是你其实是要练习的，
是是是，
因为很不小心就会落入一样
的关系。
对，尤其是工作的步骤那么快，
是
你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可能没有时间去想到这些事情，这样子，
是是，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样的工具和方法让大家有一些更开放的一个，嗯，一个角度来做沟通以及做彼此的了解，
嗯，
因为这样子的方式才能够真正去解决我们常常发生的这些沟通上面的误解，
嗯，
以及这样的冲突，
嗯，
对，
嗯，
那所以要有一些方法跟一个架构，所以我们才会说它是一个共通的语言，当它大家有这样的认知，
嗯，
那就是一种共通的语言嘛，
对对，
然后我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人的一个语言的话，我们其实已经知道，哦，这个没有带任何的批判。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有些人会说，哎，你这个人很 tough，
嗯嗯嗯，
那你觉得 tough 这样的形容词，你个人觉得如果人家这样说你会觉得舒服还是不舒服？
没有，我觉得要看情境，欸
嗯，
如果是在工作场合或是他就是谈判或是什么会议上你就是需要比较强势，那我可能会觉得这对我是一个赞美，这样
是
对。那如果是不同的情境，比如说是在争执或者是说在沟通上面人家这样评论我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想说，欸，是不是我他们觉得我都没有在听别人讲话，
嗯，
我就是只顾着觉得我的方法是对的，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嘛，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同一句话要看情境，
是
对，
而且每一个人自己在解读这件事情的情境跟他自己的认知感觉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不对，
嗯，
所以就呼应你刚才提到重点，他其实没有所谓 tough 这个特质，他没有绝对的好坏对错，
嗯嗯嗯，
他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呈现的一个特质的行为，
嗯，
可是它会有好坏对错的，或是你不想要的结果，通常是因为你在不同的情境
对
使用的不当，
嗯
才会造成你不想要的结果，
嗯，
对。所以当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的特质里头就一个特质是 tough， 那如果我认为 tough 这件事情是中性的，没有好坏对错，说如果像是有些人不论他在什么情境说我 tough 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我好像被批判了，
哦，你不会带有太多的情绪去看这些字，
他只是在讲我 tough， 那他讲的也只是我现在 tough，
对，
而不是说我是一个 tough 人就是怎么样，
嗯，
可是我们能够平心接受这个 tough 这个特质是中性而没有批判的前提是刚好我们已经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过程，了解了这样的观念，就是每一个人是就是变动的，会有不同的情境，
嗯，
以及每个特质都是中性，我们也已经有这样共通的观念跟语言的时候，然后有这样的特质语言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已经有这样共识说其实我们的沟通就可以免掉很多的
误会，
或是说我们在谈的时候都是一个很中性的在讲一件事实，而不是带好像用字眼的情绪的，
嗯嗯嗯，
有一种批判的，或是让人家感觉会很有这个情绪冲突的。
我觉得有点可惜，是因为其实听众他可能，我们现在听众有可能他没有去做过那个 Lumina 的测验，但是因为其实我做过，然后我就很能理解 Paulina 讲的意思，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你做完 Lumina 的测验，它有简单的跟复杂的嘛，但 anyway 你做完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个 有点像色，我可以这样形容吗？色盘、嗯、就是说你其实会有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特质，然后我们总共有24个特质嘛，
对，
然后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跟沟通里面，你会 learning 到说，哦，黄色可能是代表哪几个特质，或是红色是什么，蓝色绿色它其实有不同的特质的代表色，然后你会察觉到说，哦，这个测验做下来我可能是黄色特质在什么情况下我展现比较多，什么情况下我的绿色特质比较多、
嗯、哼，
然后大家开始会用这个颜色去做沟通，
是 是
对，比如说，哦，我知道彭一娜她现在可能是处在黄色状态，对，或是绿色状态，那我可能就是我理解这样子，那我就知道说，哎，我可以怎么样去同理她，然后可以怎么样跟她做比较好的沟通，
是，
但是她不是说像市面上有一些测验，它就是把人家定型，比如说你就是 A type 型或 B type 型、
嗯嗯、
那我就是一直用同样的方式对你，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是，
对对对，
是，
对啊，所以就是，
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有不，每一个颜色，每一个人出生，你的那个色料的仓库，每个人都是满满，只是你要用多少。
对 对,
对，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调色。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哎，他们如果想要做，可以做吗？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
我
们有一个，哦，好，而且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APP？
对，
是可以的嘛？
就是说，他可以透过我们这边，然后他只要做完整个的测评，他就可以透过一个 APP 看到他整个不同潜在日常压力下面的变化。
好、哦，我们会把那个流露方式放在我们这一集的介绍里面，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对自我觉察蛮好的一个工具。你先认识你自己，然后如果你的公司里的团队组织，或是你的重要的沟通的 partner 他也有做过这个的话，其实是蛮有趣的，就是你们会有一个共同的沟通语言，
而且更了解彼此。
对，而且我觉得会更心平气和。对，因为你刚刚讲的很多事情，其实是当冲突或是说沟通的冲突状况发生的时候，你其实会停下来想一下，对方现在是在什么样的状态，
对，
他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样子，对，然后人就会变得平静许多这样。
我们很多工作坊上完课的学员都回来回馈，就是说他们回去之后，他们开始用我们这员工说，他们再也不会觉得说好像
对方是针对我，
对，就不会有这样的状态，而且他们开始用这种颜色的啊，或者是用我们这些特质的语言的时候，他们就好像一听就懂，
对，
会晚上能够感觉说，哦，对方的状态是怎么样，
嗯嗯，
然后知道怎么样去跟他，好像去跟他这个调色调频的那种感觉，他觉得很容易，
嗯嗯，
那种因为很直觉嘛，
嗯嗯嗯，
对，
嗯，那如果说因为像刚刚讲到比较可能是同事跟同事之间有可能是比较平辈的沟通嘛，如果是以主管他在 leading 一个团队上来讲的话，你觉得那个职场的沟通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会需要更注意的吗？跟比如说我们只是跟单一个人平辈的沟通的话，
OK， 举例来讲，如果一个主管他要带的团队，我 不管有几个人，基本上其实如果没有这样的工具的时候，其实这个主管他对自己的了解他不见得很完整，那通常每一个人的习惯就是我可能会比较用我习惯的方式沟通，
嗯，
所以久了之后听得懂你的话的人就觉得，啊，跟他 work 的很有默契，
啊，就觉得很合，
对对，很合，他说我都不用讲他就可以做到我要的东西给我，
对 对, 对, 对，
那个就是可能跟你很多的特质啦或行为比较相近的，可是如果碰到有些跟你奇怪怎么讲他都听不懂，
对，
或者说每次做的东西跟我想象都不一样，
对，
那个主管就觉得很卡，或甚至他就会用这样的个人偏好来决定这人的 performance 好不好，
嗯嗯，
这是很可能发生的状况，
嗯，
那你想想看，如果这种状态久了之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团队的会变很同质化，
嗯，对，
就变成说，欸，慢慢的太不一样的人就可能就留不住，
就会淘汰这样子，
对，就是可能会觉得没有受到老板的这个肯定，
嗯嗯嗯，
或是他觉得自己就是觉得好像跟别人太不一样，
嗯，
那久了这样同质化它其实是会影响组织的创新，
嗯，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每一个人都会特，可是如果你太偏向某些也有可能过度使用啊，或是某些部分你就变成太缺乏会有一些盲点，
对
对，所以对一个主管来讲，为什么他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工具了解，会了解不同的成员，他其实可以比较能够适性领导，就根据不同的人他可以知道怎么去领导这些人，让这些人去发挥他的潜能，而不是只有用你惯用的方式，
嗯嗯，
只能善用某些人，可是某些人就没有办法去善用这些人，然后慢慢慢慢可能也没有发挥他的能力，或是你的自己的这个团队会变得很同质化，
嗯，懂懂。那像比如说来在参加你们工作坊的企业啊或团队里面，你有看过说在辅导的过程他们最常会提出来的沟通问题，
嗯，
有可能会是什么吗？
如果是团队里面很多，其实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嗯，他们会很害怕冲突
哦，
比如说大家有些人就是觉得说、
okay.
其实会常常发现团队以后有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自己 OS， 可是有些人可能会大胆的说出来自己的想法一些、嗯、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嗯，就算了啦，就是大声
相怨，
就是他可能有想法，可是他可能有些可能是还没想清楚他不讲，
对，
而不是没想法、
嗯、
那有些人可能是有想法，可是他碍于现场好像大多人是这样，他觉得啊算了，那就大多数人觉得不管每个人心里的想法是这样，可是总之如果那样的会议结论就定下来，那是不是大家就真的就朝这个方向去做了，还是说有些人会有另外的声音，或是离开之后又觉得、欸、不是这样，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嗯、
就是常常会有这种状态。
嗯嗯嗯。
那这种状态很可能就是因为大家怕说在会议上面我这样讲是不是不好，
嗯嗯，
是不是会错，总之你有很多很多的担忧，
对，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让大家讲出来，或是说因为特质不一样，有些人可能需要想得很清楚他才能够讲出来。
嗯嗯嗯。
那这些都是因为人的多元性造成的结果。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组织团队里面，我们希望有更多元的声音、
嗯、
而不是只有好像声音大的
一言
堂，对，一言堂的话、
嗯、
那你要怎么样营造这样子的一个场域跟文化，让大家愿意 open talk，
要怎么，我觉得很难呢。
所以前提是你第一个要觉得够安全嘛，
对对对，
你不会被批判嘛，
嗯嗯，
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可以有一些有效的沟通方式，是让大家都可以说话，
嗯，
而不是只有一个人说话，
嗯嗯，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才会透过一些我们这样的工具跟系统化的方法，让在活动当中去引导大家，在因为我们当我们已经都 grounding 大家觉得说哎，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
嗯，
那团队的多元性是有它的价值存在，以及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相同与不同，相同就是我们都有这些特质嘛、
嗯、
不同只是我们在我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跟需求选择了不同的情境的展现，这是我们不同，可是那个不同的 why 我们没有机会好好的沟通，我们通常都是在工作上就直接讨论哎，这工作怎么做，
对，
这个结果有没有达到，为什么，
嗯，
等等的、
嗯、
我们都是讨论事情，可是我们很少去了解到哎，我为什么这样做，所以你会发现组织里头常常是目标一致，
嗯，
可是为什么冲突很多，
目标一致冲突很多，
因为我们的做法不一样啊。
对，嗯，
我可能觉得这样做比较对，你可能觉得要先这样才那样、
嗯、
可是我们很少去了解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要这样
做，或许他有他的道理啊，
嗯嗯 嗯， 嗯，
或是他可能就有他的，我们只是或许说多花一点点时间了解说你就更容易达到共识，如果你都没有沟通这些关于人的那个背后的那些为什么那个纠结啊，这些要讨论事情就常常会卡关啊，
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说如果你要避免这样的冲突，其实我们要多一点点的时间去建立这个除了工作任务关系之外的所谓的人际的关系。
嗯 嗯， 嗯，
那个人际关系不是说哦，我们每天吃中饭，下班之后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唱 KTV， 那个都是很表层的。
嗯，
而是关于说我们背后对于这件事情的价值观是什么？
嗯，
我的需求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那个东西我们很少去理解。
OK。
当我们理解之后，你其实比较能够同理，建立信任，然后让大家更能够彼此找到一个目标一致，可是大家都认为可行的做法。
嗯，所以还是其实回到在了解人本质，跟刚刚有谈到价值观嘛，其实有点像上一集我们谈到自我察觉一样，其实就是那些重要的事情，一个人他在乎的事情
是
什么，他看重的价值观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影响他的行为，
是
跟他的决策这样。
对，
OK， 所以主管工作其实蛮重要，需要了解这些。
是，如果我们有时候
没有办法只做事，
对，如果有时候只贪快想要那个结果，可是我那个结果有可能会出来，可是未必会是你觉得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
嗯，
可是如果有多花一点点时间让大家除了工作之外多一点点的沟通，其实那样的结果或许会是更好的。
嗯嗯，OK， 可是其实我会觉得他也是还是需要大量的练习啦。
嗯，
对对对，
嗯嗯，
因为我相信有那么多比如说团体或企业来参加这工作坊，回去他们一定还是要花时间去做练习嘛，才有可能会进步这样子。Okay，
而且很多组织如果他们行之有年的一些习惯
或是
已经是这样子，
或是
文化、嗯、或是说每一个人对于你的安全感跟信任的那个界限，
嗯，
其实也不太一样。
嗯，
但是你如果能够持续的以这种开放的方式去包容每一个人的状态，那他的那个安全感才会 越来
越来越高，
他才会愿意更开放、嗯、那有些人可能很快他随时就是可以，可是有些人你必须要尊重他，可能有他自己个人的需求，不论是他在个人啊工作上任何的因素导致于他可能在那个 moment 还没有办法那么的开放，可是如果他感觉他是可以被信任、嗯、被接受他的状态，他其实久了之后他就慢慢能够融入啊。
对，懂。所以像这种沟通上面的部分的话，就是基本上还是透过觉察，然后透过了解对方，然后透过练习，再让他持续进步，这样子嘛、嗯、OK、
嗯、其实觉察我们在整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分三个层次，一个就是说自我的觉察、嗯、另外就是你可以觉察别人的状态，
嗯嗯，
然后你可以了解整个环境的状态，就这三个层次，每一个人不管是主管或是、个人
、嗯、
你一定是先更了解你自己，你才能够去跟别人有更好的连接。
嗯嗯嗯。
那当你自己也了解你自己，而且能够用一些这样子角度或方法去辨识不同的人的特质，以及他在什么样的状态的需求的时候，当然你跟人跟人之间的连接的深度跟品质就会更好。
嗯。
那因为了人跟人之间这样从点到线，你才会变成一个面，就是说你可能因为这样彼此，然后你的团队你们才能够去让大家可以很多不同的成员在一起，可以做协作沟通的更有效。
对，
那所以当你能够辨识自己的一个状态，辨识你的伙伴的状态，以及辨识整个环境变动的状态的时候，这其实就是我们这几年常在讲到所谓的敏捷这件事情。
哦、oh, OK。
对，它其实是一个你能够因应环境的变动去做调试的一种能力。
嗯 嗯，
那你要有这样敏捷的能力的前提是你要有这样的觉察力啊。
所以其实它跟形式或是方，因为其实我现在发现坊间讲的都敏捷的书，
嗯，
他其实强调的是比如说 standing meeting， 就是一些形式上的东西，但是刚刚这样听下来会觉得说他其实比较深层的是背后你整个团队互相沟通上面的顺畅度，你不理解对方，彼此理不理解，
是
更重要的，对不对？才能造就这个文化。
敏捷你可以这个定义它的最早的来源当然是来自于就是在一个专案管理上面流程的一种方式，所以它在比较具体的外线的形式可能有一些 standing meeting 啊、
嗯、
或者 是有一些看板啦、
嗯
哦、有一些流程方法这些工具，
對，
可是那是限定在如果是在可能在专案的组织，可是这个的前提是如果大家没有一种开放沟通的态度或心态的话，其实这些事情还是有可能会被卡关嘛。
对，
所以敏捷更广义的来讲就是说在这几年大家提到敏捷的组织、敏捷团队或是说敏捷力，这些其实就 更代表的是一种它属于一种软实力的能力。
嗯 嗯，
就说它怎么样呢能够去去因应整个环境的变化去做调试的这种能力。
嗯，
对，那这个前提是你要先看到，你要了解自己，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你根本不会想到你要调试，
对，
你要改变，
对，
所以前提要先看到，这就回到我们说的自我觉察是第一步。
嗯，
然后你才能够知道说我要改变或不改变，
嗯，
要改变是为了什么改变，
嗯，
不然的话你看组织很多转型的时候为什么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转不过去，
因为人抗拒改变，通常大部分人是抗拒改变的。
对，
那如果改变又是必须，你要怎么让他觉得舒服觉得安全愿意改变，这个过程，
嗯嗯嗯，
它是需要一个
蛮长，其实会需要时间啦。
对，那个觉一样，所以会回到说那你有没有看见你自己的状态是这样，
嗯，
那我们也能够同理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那个过程人跟组织要变动的时候它其实是要一起转的。如果我们常常在做组织转型的时候导入了很多的方法流程，可是在做的是人啊，如果人抗拒改变，
嗯，
你任何的方法跟流程是无法导入成功的。
嗯，懂。所以如果最后就是在谈职场沟通这件事情的话，你有没有最后有一些总结，或者说一些总结的 tips 啊，或者说reminding 也好，就是要提醒大家的。
嗯哼，我觉得在职场上也好，或者在生活上跟自己的家人朋友的沟通，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则应该就是我们就是先能够理解到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嗯，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先把人做任何的分类贴标签或戴着有色的眼镜，而是带着更开放好奇的一种态度来看看认识你前面的这个人，而且那个每个认识我觉得都是在当下，因为每个当下可能都是不一样，
对，
有一个重新去认识自己认识别人的机会，我觉得这样的心态是对于了解自己以及建立跟别人的一个 人际沟通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对，我觉得要带这样心态的话，那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是有很多种可能性。
对对OK， 所以最源头呢，最初的第一步就是像刚刚朋友讲，要先觉察自己。所以呢，如果你对 Lumina 有兴趣的话呢，就是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就是那个节目介绍那边，我们会把相关连接放上去。我其实蛮鼓励大家真的都去做一下这个评测，你会更了解自己，你可能会看到生命更多我觉得哎，你可能之前没想过的事情或不同的面向，它可能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样子。对啊，那我们就谢谢 Paulina， 今天很开心邀请她，谢谢。
谢谢大家。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你们上 Apple Podcast， 然后帮我们留星等跟评分咯。谢谢大家，拜拜。